们请先把这个课程设计摘要拿出来好不好？这堂课呢是我们成人主日学的一堂课程，叫基督徒的婚姻观啊。那同时呢，也是我们香柏牧培训中心的一个课程。所以如果你是香柏牧培训中心的学生的话，那这是一个晋升班跟全职班的必修课，不管你是单身还是结婚啊。那我想上课下来你以后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它会成为晋升班，它不是基础班的必修课，但它是晋升班跟全职班的必修课。那我跟余弟兄我们两个会分担这堂课的教学。那我们有一个指导老师是刘应云弟兄非常感谢他。那今天等一下我们会后的时候，我会请他上来介绍一下我们有其他的现场上课的弟兄姐妹特别有的一些的program。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课程简介。好，我想这一堂课呢，我们并没有很多讲课的时间。如果你们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个人每一个人都拿到这一张，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总共呢，我们真正讲课的时间只有五堂。那有两堂的时间呢，我们是要课堂的讨论。那我等一下也会解释一下。那每一堂呢都是50分钟。但是我们在8月9号的下午1点半，我们有个福音电影那这个电影呢是英语发音中文字幕，那也是只有现场上课我们才能够看，所以我们可能会在大堂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我们如果人数很多的话，也许我们会在大堂看。那福音朋友也可以一起看。那看完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些有机会我们可以 feedback。 那8月23号这堂课结束以后呢，我们有一个更新我们婚约的一个典礼。那这个细节呢，我会请刘弟兄等一下上来跟大家报告。那我们盼望很多的人大家都能够参加哈，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点点，这是一个更新我们的誓约哈，所以也有一点点的定规。那这堂课呢，我想有一个起因哈，就是我们看见在现今这个世代，婚姻被仇敌破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他离开神起初的心意越离越远。那基督徒呢，好像在这个婚姻观上面跟一般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越来越没有差别，甚至到后来呢，可能我们都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我们就看我们的婚姻就好像是一般人的，不觉得这个婚姻跟神发生什么的关系，或者跟我们的信仰发生什么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基督徒中间呢，现在也有很多很多在婚姻上面发生的问题，不管是离婚啊，不管是外遇啊，或者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那后来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虽然的课程的时间不多，只要我跟余弟兄讲课的时间只有五堂，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是带着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另外呢，就是不仅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对于婚姻观，基督徒的婚姻观特别 specify 我们这是信主的人的婚姻观，所以我们照着圣经来看神的设计。那不仅我们这一代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所受到的污染，所受到的这个困惑或者甚至错误的引导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当我们在牧养教会跟很多的牧者，或者我们到各处去服事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这个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你看牧会的牧师或是辅导或者是做这方面牧养工作的同工呢，他们可能花很大的时间都在处理家庭或者婚姻的问题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想经过我们这个一系列的上课，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好不好？所以我们这堂课呢，有一些是很多很比较客观的，我们来探讨基督徒的婚姻观。但是我们更盼望的就是我们上课的学员呢，我们能够在主观的生活上，让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活出我们所相信的，而且能够活出神的心意。那这个课程的目标，我们到第二个课程的目标，第一个呢，我们希望认识圣经中对婚姻的真理；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辨别属世中对婚姻的迷思，可能有一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也希望借着这个课程能够让我们能够分辨。那第三个呢，非常的重要， 希望我们上课啊，听到也能够行道，我们能够忠于基督徒的婚姻观，而且活在其中，并且为主做见证。那课程的要求呢？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我们必须要一二三都要修，都要学，都要做哈。你如果你只是成人主日学的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做二跟三，啊。但是我觉得一非常有意义啊，所以我们没有讲课的时间，但是你如果做作业的话呢，我相信你会得到的更多。那二跟三呢，即使你只是成人主日学听一听，我们都希望你分别访问两对基督徒的夫妻。一对是五年以内的，一对是十年以上的，你来问一问他们婚姻的，对婚姻观，婚姻观对婚姻认识的异同，然后你写一篇短的报告，大概只有一页而已。那然后第三个呢，是讲到就请你呢访问一对还没有信主的夫妇，不见得是在我们课堂，不见得是我们教会任何的，然后你问他们的婚姻观是什么，那看你问任何问题都可以，只要有关于婚姻的，然后写一篇很短的报告。那这两个访问呢，会跟我们两堂课堂的讨论有关。好，所以如果你没有访问的话，你课堂讨论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实地上去操练，我们不要只是坐在课堂里面听到，好不好？我们一同借着这六七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一同来 process， 一同来思考在婚姻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等着人家来帮助我们，好，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如果你是上课的修的这个学分的话呢，有一个 DVD 的课程你要在网上听，好，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今天没有带这个。这个 DVD 的这个我们有做哈，所以如果你要听的话呢，你们可以跟我们图书馆或是九村，我刚刚去找没找到，那你们可以跟他借来听也可以，如果你不上网听的话。那几个课，我们有几个参考的课本哈，那有一些是中文的，有一本书，这个坚韧的爱Love Must Be Tough， 我没有带来啊，但是我们有几本书，那因为都是我自己私人的藏书，所以呢，我要把它放在图书馆，那你可以在图书馆里面看。那一本是基督化的家庭啊，有一个永续亲密，这本书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Dennis Rennie 写的 Staying Close， 常常我们虽然是夫妻，但是我们却已经结婚了，但是我们却觉得非常的孤单很寂寞，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永续亲密。然后呢，有一个陈若愚院长所主编的话，主编的不是他一个人写的，是我们离婚与再婚基督徒的一些的立场跟分析。那最后呢，有一个 DVD 呢，是刘志雄弟兄他讲的合神心意的家庭，那共有十集，那家庭夫妻的跟孩子都在里面，我觉得非常好。所以如果你们因为只有一套，所以你们到教会来可以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环境哈，如果你们希望能够来，那英文的有一些呢在这里哈，都我觉得也非常的好。那如果你们需要借的话，也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借。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讲课。真的很谢谢你，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信神的人，所以我们很在乎你对我们这一个人际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你的看法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课堂里面，我们是一同来受教，一同求你这位爱我们的神，设计一切眷顾我们一切的神，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婚姻这件事上来摸着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可以能够辨别真伪，因为认识真理我们能够刚强，认识真理我们可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见证。我们求你在整个课程的里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不好？那 因为我想要比较让大家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呢我都打出来，如果你要自己翻圣经，或者你要看讲义，或者你看着墙壁也可以哈。那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啊，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那我们这今天呢，因为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所以我们用的圣经的经文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要很用心的读啊，免得这个时间就白白的过去了。你读的时候，其实神就会开启我们，因为我们很少把这么多有关婚姻的经文摆在一起来看啊。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第二章十八节到十四节，我只抽了几节出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处的圣经呢，神有一个创造的次序，他先造了一个男人，然后呢他再造一个女人。我现在才注意到女人好像比较漂亮一点，但是圣经中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先造了男人，后造了女人。他造了男人以后呢，他说那人独居不好，一个人不好。什么地方不好呢？我们等一下来看。那神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这个配偶呢，这个字啊，有个配偶来帮助他，英文呢是讲到说一个 compatible， 一个 suitable or comparable 的一个 helper 来 help 他， make a helper suitable for the single man for Adam。 所以这个希伯来文呢讲到这个配偶，用了一个字，Azir， 那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总共至少出现了21次，也可能22次。那其中呢有18次讲到神 Almighty God， 那个全能的神。那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不是一个很惊讶的事情？因为我们总觉得一个帮助，一个 helper， 一个帮助者，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每一次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姊妹呢，一看到这个，一讲这个时候呢，自己就觉得自己矮一截，有没有这样觉得？静平有没有觉得？因为我们觉得 helper 呢，就是总经理的秘书，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店里面这个帮助这个 owner， 帮助这个店主人的，我们总觉得我们好像是 second class， 第二等的创造被受造者。但是呢很稀奇，当神造这个配偶来帮助他的时候，用了一个字 Azir， 这个希伯来文，他却在圣经里面有18次的时间讲到他是神的自己。神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我们的山寨我们向他来寻求帮助我要去来帮助他，我是人的帮助。所以大卫在很多的诗篇里面用了这个字，那都是讲到神的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一个人，这个人神造这个人独居不好呢？弟兄们，我们反映一下好吧，你觉得你独居好不好？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单身啊，不好。 Tim 说不好啊，还有没有人承认不好的啊？承认，余弟兄承认，阿们 我看我们家那两个小男人，他们越长越大的时候，我就常常有一个感叹，我说真是那人独居不好啊。我就开始为他们的那个 helper， 那个 suitable helper， 那个可以帮助他们的配偶来开始祷告。那为什么不好呢？神为什么看着这个人独居不好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有一个 purpose， 他有一个目的，要这个人来完成。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呢，他不是造这个随便的就这样造了啊 ，randomly 就好像好玩的他就造，他是有意念的，他是有目的的，他来造人。所以他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和我的样式造男造女。所以在他造男人跟女人之前呢，他的意念里面就是要造男造女。我们都是照着形象，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当我们被造的时候呢，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托付，他叫我们要管理他所有的创造。他把人放在所有的受造之上，而且只有人，神把他的气，他的灵吹到人的里面。他要人在他的创造的里面来做他的代表，来彰显他的荣耀，来为他做见证。结果呢，他造了亚当以后呢，并不是他感叹说，哎呀，造了一个不好的人，所以我要 make up 一下，补充一下，不是的啊，他说只有这么一个人，只有当他独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 fulfill， 来照着我造他的那个 purpose 来过生活。我给他的使命，我给他的托付，他只有一个人，他担不起来。所以神造夏娃，他并不是要夏娃只是为他洗衣服、做饭、扫地做他不能够做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他要找一个人是只能够跟这个人能够 corresponding， 可以他们可以互相配合 suitable 的，然后他们可以全力的一起的同心合意的来达成神的旨意。那你看亚当在他神为他要选一个配偶的时候把所有的动物全部都在他面前走过，他每一个看了他都不中意，没有一个激动他的心的，即使猴子长得跟他最像也不能够挑动他里面的爱情，对不对？可是呢，当神用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亚当就做了一首最好的也是第一首的情诗，哎呀，这个人是我的骨中骨，是我的肉中肉，这是我最亲密的，是从我里面出来的这是他最马上，对不对？他就 fall in love 跟这个夏娃呢，所以第一场的婚礼是神是主婚人，他也是证婚人，对不对？因为他把这个新娘带到了新郎的面前。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他就说，所以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对不起啊，这个还没有讲到。所以第一对的夫妇呢，就开始这个就成立了。那这一对夫妇呢，我们发现他们并没有照着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好好的过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才会有这么多令人又喜又悲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很多的 marriage 中间。那我为什么放一个手在这里呢？当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神造的男人跟女人好像是左手跟右手一样，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 function， 没有哪一个低也没有哪一个高。那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19章第6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我们最后现在我们要读一段比较长一点的圣经以弗所书5章15节到33节，我们虽然很长，但是我们很小心的来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我们停一下。我们中文的圣经呢，到了21节的时候，它是一个 section， 一个段落的一个结束。然后它开始呢，就讲了三段我们的人际关系，讲到丈夫和妻子，讲到父母跟儿女，然后讲到主人和仆人。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引用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从5章22节开始，而忘了在前面保罗在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有好几节的圣经，他是为着后面的这三个人，这个人际关系呢，他在那里铺路。所以我把21节放在这里一起。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然后我们开始读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好，我们妻子的部分我们读完，接下来我们读丈夫啊。那我想我们就让丈夫多花一点心思注意力，妻子呢我们就马马虎虎的读过去就好。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最后还有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最后一段我们读彼得前书3章1到7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依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妨碍，没有阻碍。所以我们读完这几处的圣经呢，我想应该大家非常的清楚哈，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这是一个非常基本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神设立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旨意，他设立这些的这个 institute 这个制度，这个婚姻这件事情，而且他造人的时候他没有只造男人。你说我们的神这位 Almighty God， 他如果只造一种人， 他可不可以让人一样可以单性繁殖？他是一个 Almighty God， 对不对？他要做什么，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做。但是他造男又造女，所以他一定有他的一个意义。那今天呢，我们认同我们自己是神所造的，对不对？我想信主的人，我们都认同，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神造的。可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认同神造我们的目的。那这个问题就是在说，我们也有我们的目的，对不对？因为神非常 graceful， 他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来选择归向他，来拣选他的旨意。那在这个点上呢，这是我们需要 practice， 需要操练。就是我也有我的目的，我对我的婚姻也有我的期望，我也有他的 purpose， 我对我的人生也有我的设计。可是我愿不愿意先来明白神造我的目的，神在我婚姻里面的目的，而把我自己的意思来配合神的意思。这是我们这一生里面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认同我是神造的，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可是我们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活，包括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第一堂课里面呢，我希望我们大家有个共识，我们一个提醒，我是神造的，神在我的婚姻里面有他的旨意。阿不阿们？阿们。那神造我们是要我们反映他的形象和样式，为着他的荣耀，而不是人今生短暂的需要。那我是其实我很少尤其在我头几年的时间我跟余弟兄我们开始牧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一起出去服事，我很不习惯就是说也不是不习惯，我很少有负担要讲家庭生活哈。我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负担，我可以分享一些其他的题目。但是呢，我发现这个在家庭生活方面的需要越来越多，大家好像听了很多很多很多，那还是觉得不够，还是不能够来帮助我们。那我发现有一个取向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很多讲家庭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倾向于人的需要，我们很倾向于丈夫的需要，很倾向于妻子的需要。但是呢，我们忽略了神创造婚姻、设计婚姻，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这一堂课里面呢，如果你今天所有的你的 mindset 还是在想到说我需要什么，所以我的弟兄应该怎么做啊，或者是说我需要什么，所以我的妻子应该怎么做呢，我希望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转一个弯，我们一同要在这一堂课里面，不管是客观还是主观，我们先把神摆在首位，我们来明白神在婚里面他有什么意义他有什么目的。那婚姻是神所设计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都很尊重这个 copyright， 对不对？我们很注重版权，谁是那个 designer， 他马上就申请一个这个 copyright， 他有 patent， 他有权利，对，别人不能够随便 copy 啊，这个引用他的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 proclaim， 而且要claim 神的 copyright， 对吧？我们要说这个是神，神有这个主权，他有这个版权。所以如果不照着神的心意，他的设计来的，这个就不能够叫做婚姻。阿爸们呀，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基督徒，当我们在这里在为神来站住的时候，我们站在神的真理上，我们里面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坦然啊，因为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计的。就像我们相信人是神造的一样，那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要一男一女，而且要他们生养下一代，这是神的设计。那现在很多的人呢，这个并不认为说婚姻是为了生养下一代啊。那这也是另外一个迷思，但今天我可能没有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那婚姻呢，是神所祝福的，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际关系神讲到要合而为一，你们能想得出来吗？除了教会要做一的见证以外， 你说我们中国人，我们觉得父母跟儿女最亲，是不是？但是神没有说我们要跟儿女合而为一，那很奇怪啊，是不是？但是当讲到夫妻的时候呢，他讲到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了。英文圣经讲得很好，他说 It's no longer two but one。 你甚至可以省略这个 one flesh， It's no longer two but one、啊、就成为一了。那这个形容呢，这个预表呢，只有在丈夫和妻子的里面。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如果这样子认识神的心意的话，如果你现在觉得你世界上最亲的人是你的儿子而不是你的丈夫，可能需要有一点调整。如果你觉得你最亲的人，你的骨中骨，你的肉中肉，是你的女儿而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丈夫，你可能也需要调整。你睡觉的时候是跟你女儿睡而不是跟你的丈夫睡，你可能需要有一点调整。因为我们的生活要照着神的设计来生活，不然我们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有没有人不同意？我光为了要让弟兄姐妹夫妻要能够睡在同一张床上，我觉得都很困难啊。他觉得他的孩子比他的丈夫更需要他啊。但是我们看圣经，除了为了祷告的缘故不可以分房，而且祷告完了以后还得睡在一起。有没有读过？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顺服神的命令啊？那今天你为了孩子，你觉得我可以牺牲，我不愿意，我不用跟弟兄，不用跟我的妻子住在一起，我为了孩子念书，我分隔两地，这个不是神的设计。因为只有丈夫和妻子，神说要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一个 priority。 你说等他十八岁以后我再来跟他成为一体啊，这个一体呢，这个 one 不是只是肉体的一体啊，肉体的一体在夫妻中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所有的人没有达成那个 physical 的 intimacy， 像夫妻那样子一样，这是神的创造，这是一个奥秘。但是这个万呢，也包括了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的灵，是一个全人的一个 unity， 是一个 oneness。 所以呢，你今天说我跟我的先生长久的分开两地，你觉得容不容易达成这样子的一个 oneness， 这个 unity？ 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啊，他去他的聚会，我去我的聚会啊，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 career 啊，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能够成为他的帮助啊。他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没有机会来介入他的生活、啊、这个不是神的意思，这不是神的心意啊。那另外呢，这个 unity， 这个 oneness， 你照着圣经来讲有一个前奏曲。对，大家读圣经有什么读过，读到在两处圣经，创世纪跟马太福音都讲到，主耶稣引用的时候，所以人要，我们大声一点讲好不好，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现在在座的，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能不能很清楚的知道这一步骤我已经完成了，就是我已经离开父母，我已经离开父母。因为这也是很多的婚姻问题里面一个很大的噪音，就是人没有离开父母他就开始结婚，对不对啊？造成很多的问题。那这个离开呢，并不是我一定不能够跟父母住啊。当然你能够分开来住，你能够独立住，这是一个写明。但是你就算你离开来住，但是你没有离开父母，你的心智上面，你的思想上，你的逻辑，你的情感 都还没有离开父母，那你还不是离开父母？那我跟我的母亲住，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说是离开父母，所以我并不是说今天我们一定不能够住在一起，不能够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另外呢，我再问一下，我们在座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你的孩子要结婚的时候，你预备好了让他离开你吗？没有。你现在就要开始预备，你需要15年的时间来预备，是不是？啊，今天我们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是在为另外两个女人养丈夫。那你在养女儿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在为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神为他设计，神为他所定规的那个男人，你在那里为他养一个 suitable helper， 为他一个成为他帮助的配偶，有没有想过？这在我们养孩子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调整？有没有想过？会有很大很大的调整啊！那我们可能非常杰出的孩子，可是他不能够成为他丈夫的 suitable helper， 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爱他妻子的丈夫。那这并不表示我们做父母的就成功了。啊，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当然如果他们今天成为一个很好的丈夫，很好的妻子，那个夸口也不是我们能夸口的，对不对？我觉得做父母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夸口的啊，都是我们是为神做。但是我们的 purpose 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会成为我们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啊。不管是我们在过婚姻生活的时候，家庭生活的时候，或是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那婚姻是神所祝福的，是一个一的见证。那这个一呢，这个一 takes two parties， 对不对？你要两个人合而为一。如果只有一个人说哎呀我要跟你合一，我要跟你合一，这个很困难，对不对？这个一呢是 takes two parties， 两个人都要一同来。那我就先讲顺服好不好，因为照着圣经上面的顺序，那讲顺服。那在以弗所书呢，这边讲到，他说要昌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个顺服呢是彼此的啊，并不是只讲妻子要顺服。但是有一件很稀奇，他一讲到顺服，下一句呢他就讲到妻子。那他讲妻子要顺服的时候呢，他有几个很 specified 的，有几个非常的重点啊。第一个他说要，第一个当然存敬畏基督的心。如果你没有敬畏基督的心，今天这个世代是没有讲顺服的，谁强谁就在上面，是不是啊？你要有敬畏神的，敬畏基督，你爱他，所以你爱神爱耶稣，所以你愿意来顺服他的命令。然后第二个呢，他说你顺服你的丈夫的时候要如同顺服主。那这个点呢，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说那我要把我的丈夫当耶稣一样的来顺服他吗？这是圣经的意思吗？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的意思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是为着主的缘故，你为了顺服主的缘故，所以你来顺服你的丈夫。能够明白吗？啊，这我们的心态上就是说，我并不是把我的丈夫当作耶稣，不是把他当神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但是当我顺服他的时候呢，我从神的手中，从基督，从主的手中来接过，我顺服他是好像我顺服主一样。那第三个，我这次在欧洲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哈，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讲家庭生活，但是她突然一下很 randomly 就跑来哈，她就中间她说，师母，她说我顺服我的丈夫到底要顺服到什么程度？哎呀，我看她年轻哈，我真的不忍心讲哈。那我就跟她说，我讲的是很柔软，我说照着圣经上来说的话，是凡事都要顺服。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对不对？真的是很恐怖。那但是呢，我给姐妹们一个出路哈。我最近在读这个那个Leo Martin Jones， 就是中马田他写这个以弗所书哈，写得非常好，如果你们愿意看的话，中文英文都可以看，我觉得非常好。他讲到这个顺服的时候，后来我跟余弟兄 check 一下，他觉得非常非常的 match 我们里面的领受。他说你在顺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界限啊，那这个界限是什么？第一个，不违背我们的良心啊。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违背他里面的良心啊，这个良心是神给我们的。第二个呢，他说我们不要违背神啊，我们不能够因为顺服人的缘故而违背了神。那第三个呢，要不妨碍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所以呢，他有一个 conclusion， 有一个这个结论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范围里面来，凡事顺服你的丈夫，那应该在什么地方上就应该特别注意呢？就是在我们的意见上，因为我们常常呢，并不是因为我们丈夫叫我们良心不安，我们不能顺服，对不对？也不是因为丈夫超过了神，当然有一些这样的情形，那也不是说因为他妨碍了我跟神的关系，与基督的关系。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家庭生活里头，我们的顺服是出在我们的意见上。我该不该买这个房子啊？该不该花这笔钱？孩子应该要怎么做哈？该不该还有什么我们有很多很强的意见，而且我们的意见通常都非常好，说老实话，对。可是呢，神却把这样子的一个束缚放在我们做妻子的里面。所以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要凡事顺服，而且你要敬重你的丈夫。那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最后下一个 conclusion 的时候，我们不要急啊，姐妹们 hang in there 啊。那第二个，我们讲丈夫，丈夫呢，第一个就讲了爱。今天早上我们的信息讲爱，对不对？那爱呢，第一个这边怎么讲？要舍己。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是不是说妻子不要舍己？不是，而是讲到爱，讲到舍己，讲到实价，他就先把弟兄，先让弟兄来学这个功课。然后你要爱你的妻子，要舍己，而且呢，不仅呢，今天你们我们都弟兄们都以为，我们姐妹们也以为说，我的丈夫要爱我的话，他就帮我做很多的事啊，说我的爱的语言 love language， 我喜欢他为我倒垃圾，喜欢他为我洗碗，喜欢我什么做 service， 对，我是 service 的 language， 所以呢，他只要做这些事情呢，就是他爱我。那圣经呢，保罗在这里教训，主耶稣并不是只为我们做 service， 对不对？耶稣爱教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且用水借着道把妻子洗净，成为圣洁，好献给他的自己。所以你的妻子如果不属灵，是谁的责任啊？ Pastor 的责任还是丈夫的责任？他在基督里的成长是谁的责任啊？丈夫的责任，豆丁承不承认？阿不阿们，阿们，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妻子呢，就是我们丈夫，我们妻子属灵的心是我们丈夫的成绩单。阿不阿们，能成。他对主的认识，他对主话语的认识，是谁要来 nurture 他呀？弟兄，对。所以你还能够说，哎呀，我只要管赚钱就好了。属灵的事情是太太的事情，不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教会里面如果属灵的都是姊妹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有很多问题，因为神的设计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做姊妹的，我们需要被 nurture， 我们需要被保护，我们需要被引导。啊，当然如果今天丈夫他负责引导，负责在爱我们，那我们的姐妹不愿意顺服，那就不能够怪我们的弟兄，对不对？啊，这是 takes two parties。 那弟兄呢要爱，要爱怎么爱到什么程度，姊妹们要凡事顺服，那爱你要，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爱到什么程度啊？要爱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弟兄们常常就是舍不了自己，所以呢你就不能够爱妻子像爱自己一样。对，床呢我要睡的话呢我就睡大边，对，那因为我不能够爱我的妻子像爱我自己一样，我爱吃什么我就啊通通都吃了，我就没有想到我的妻子也爱吃，我只是举例啦，好，我们家并没有这种情形。要爱你的妻子，要保养顾惜，对，你那么注重你的身体，天天去运动，天天去哎呀保养她，吃啊穿啊什么都很注重，你有没有保养顾惜你的妻子？所以呢我记得以前有个弟兄讲得很好哈，他说如果一个妻子哈越来越漂亮哈，表示呢他的他这个丈夫越来越爱他，他这样要保养顾惜他嘛。但是呢弟兄不是说我叫你要买一个 gift certificate 叫你的太太呢就去做脸啊什么什么光什么啊做雷射啊什么，你只是要负责的 no 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们做姊妹的，我们的美丽我们刚刚读过，我们不是用变法金饰这些奇这个漂亮的衣裳 fashion 来彰显我们的美丽，就算我们外面非常的美丽，但是没有里面的那个生命彰显不出我们的美丽。所以我的婆婆80岁了，对，你说一个80岁的老太太有什么好美丽的？不，我不能这样讲，对不起，在座有没有80岁？啊，但我的公公呢，有一次啊，哈，就看我的婆婆，说你看看这个80岁老太太多漂亮啊，当然我公公是很 good at 这个 affirmation 的 language 呀，爱的语言哈，但是呢，你看我婆婆真的是很漂亮，对不对？她80岁，她漂亮，是她穿的衣服吗？是她的满头白发吗？头发都快掉光了，对，颜色也都没有了，脸上也没有从前的那个光泽了。她的美丽从哪里来？从她的里面来，对，这是我们姐妹们所羡慕，而我们需要弟兄们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爱跟顺服，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前面那个21节，好，前面17章，第5章第17节，15节到21节。特别讲到说，今天如果我们不是靠圣灵行事，我们不是活在圣灵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顺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用 agape 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子舍己的爱。所以你今天你要要求你的丈夫来爱你，你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在圣灵里面行事。你要你的妻子在凡事上顺服你，你要怎么做？你要祷告他能够在圣灵里面来顺服你，不然的话你要求是要求不来的，对不对？啊，今天爱呢也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讲到权柄，因为讲到顺服我们就权柄，对不对？可是权柄它一定要有一个限制，有一个范围，那个范围是什么？就是爱。你爱到什么程度你才能够有什么权柄，在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是这样子，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没有那个爱，你的权柄就会成为伤害。这个爱要成为权柄的束缚，成为它的范围，成为它的一个平衡。那今天顺服呢也是一样，如果你今天没有爱，你也没有办法顺服，你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那个凡事都能的力量，你也没有办法顺服。所以我们姐妹们就非常的痛苦，对不对？也常常被定罪啊，我们怎么老是这个不能够顺服，我们到底应该顺服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真的是要说，神的命令他不会突然的，他如果这样子来命令我们，他就给我们可以遵守他命令的那个力量。所以我们要要这样子来相信神。那我必时间已经到了哈，所以我必须要结束。那婚姻呢的一是需要双方的舍己，那爱、顺服，然后敬重。敬重呢，妻子要敬重你的丈夫，在彼得后书那边也讲到说，丈夫也要敬重你的妻子，所以这个 respect 是双方的。这两个行动必须要经过实价，如果没有实价就不可能有真实的一，不可能舍己啊！两个人都要保持完美， 都要保持原样，你来听我的，我来听，我不听你的。那这个一是没办法，两个人永远就是这两个人。但是如果大家都愿意接受十架的工作，两个人才可能在十架这里找到真实的那个合一。这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这个月底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renew the vow， 对不对？我们很喜欢在神的面前来更新我们的誓约。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在盼望是在神的面前更新。你只有在教堂里面结婚，这没有什么意思。穿白纱这个都没有什么意义的啊，穿西装、花童、伴娘那些都没什么意义的，而是你在神的面前能够立下你的婚约，这是神所配合的，怎么样？人不可以分开。所以那大家回去查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查一下在什么样情况下你可以离婚，你可以再婚。最后呢，婚姻是神所重视的，必表基督与教会。啊，这一件事情呢，必须是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婚姻生活，丈夫与妻子，这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怎么可能跟基督与教会这个八竿子打不到一起？会不会这样想？啊，如果我们证婚的时候听到那个牧师一讲这个基督与教会，我们就叹一口气，哦，又来了。啊，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 daily life 里面，我从来不感觉到我的婚姻生活跟基督与教会有什么关系。但是呢，神在以弗所书，保罗借着保罗，他特别讲到这是一个属灵的预表。不然的话，我们的婚姻生活不过是在地上的几十年，有的人几十年都还不到，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何必为我们的婚姻受这么多的苦呢？为什么我们要为了我的丈夫或我的妻子呢，我要学习舍己呢？为什么我要爱他？为什么要顺服他呢？这个背后呢，就有一个基督与教会的预表。所以今天我们预表教会，我的丈夫预表基督，弟兄预表基督。那丈夫是基督妻子的头，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今天我是余弟兄的身体，对，我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对，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教会是基督的骨中骨，肉中肉，这是最亲密的。那你看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头，他爱不爱护啊？他给他很多的 information， 对，所以让头可以做决定。我们给他很多 information， 我们手一摸到东西，哇，好烫，赶快告诉头，对不对？然后头就知道这个很烫。我们眼睛看到车子来了，马上告诉头，头马上就说赶快转身跑，对不对？那我们的身体需要 feeding 我们的头，要给他很多的这个充足的做决定的这个 information， 因为我们的头如果没有身体的话，它只有一个脑子，你说它做出来决定可不可怕？可怕，那人独居不好，是不是？它需要一个 helper， 所以你身体重不重要？很重要，你不能说你是头，你做决定，啊，对错都是你，你负责任，啊，他错了，我有责任。所以你的弟兄如果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活着，谁的责任？太太的责任。阿们，我们有一个很蒙福的弟兄。是不是？我们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要我们的丈夫天天赚钱啊，天天在家里陪我啊，天天这个做些我要他做的事情啊，但他没有照着神照他的目的来活着，你说是谁的目的？谁需要来帮助他？没有其他的人，不是他妈妈，也不是教会的牧师。好多人都说，哎呀，念慈姐，你可不可以叫余弟兄好好的 disciple 我的先生。我们到外地去也有，我跟你说，那个责任在你，在我们的妻子，因为那人独居不好。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知道神对我们婚姻的目的，还有我自己的角色，在婚姻里面的角色，我觉得很多的事情都非常有意义，非常 make sense， 受苦都知道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所以这个是婚姻的预表。所以丈夫、妻子、头、身体、基督和教会，可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婚姻生活。 好，这是圣经里面，今天我很快的，但是这没有办法再讲，好，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求圣灵来开启你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要圣灵来开启我们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些的经文，这么重要的一个关系。主啊，若不是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真是常常不明白，我们就白白受苦，我们也常常浪费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时间，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照着你的心意来活着。主啊，人的话语何等的有限，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里面都是有圣灵的人，你对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或是说不出来的话，愿意下一个礼拜在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都有很大的不一样，让我们能够靠着你，靠着圣灵，靠着十架，我们可以活出来。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